contribute to our nation.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晚上发表全国演说后，星期三继续与国会领导人就边境安全和政府关门事宜进行密集协商。
美中副部长级贸易磋商星期三结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会谈重点之一就是讨论中国对于从美国购买大量农产品、能源及其他产品和服务的承诺。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三下午结束访华行程，离开北京。外界猜测，金正恩此次访华与他可能即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第二次峰会有关。1月10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许湘云，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的是白宫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晚上发表了全国演说之后，星期三是继续与国会两党的领导人讨论边界安全与政府关门的事宜。特朗普总统再次表示，必须要在美墨边境修建实体的钢铁的墙，或者是混凝土的墙。那么与此同时，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关门已经进入第19天，许多联邦政府雇员和安全人员预计在本星期五的领薪日是领不到薪水了。那么有关各方面的最新的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的，林森，我们知道了这个事情有最新的发展，也就是在这个星期三，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与国会议员见面之后呢，双方的谈判破裂，因此呢，这个美国的联邦政府将继续持续部分关门。那么在我们知道呢，原定在这个星期三的下午3点的时候，由这个美国的两党的国会议员都来到了白宫，要与特朗普总统继续商讨如何在保障边境安全的情况之下，让政府重新开门。那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二的晚上9点才对全国发表了演说，那么结果呢？这个3点这不到，这个大概进去不到10几分钟吧，突然之间，这个佩洛西议员跟这个舒默参议员呢就已经走了出来，那么呢，许多媒体就赶忙询问说，为什么这次的开会这么的短？那么这个佩洛西议长则是说呢，特朗普总统跟他问，直接问他说呢，你这个能不能完全达到我所要的需求，那么对此呢，这个佩洛西议员说没有办法达到，那么特朗普总统说那没什么好谈的，然后站起来就走出这个他们会议室之外了。那么对此呢，舒默参议员也表示说呢，这个事情表示是并不是民主党或共和党的党派的分歧，而是呢是一种政见上、政策上的不同。那么他认为说呢，这并不代表是民主共和两党的这个像特朗普总统所说的总是民主党的错。那另外呢，这个民主党的议员也念了一些共和党的议员自己本身的意见，包括在德州的众议员，那德州的众议员呢也是国土安全局的委员会的成员，则是表示说呢，他说建立一个实体的墙并不是最好的保障边境安全的方式，还有其他更加聪明就是 smart 的做法能够保障边境安全，而不需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让政府关门，同时呢又要花这么多的钱来建这个边境的墙。那么在这个民主党的议员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副总统彭斯，还有这个国土安全局的国土安全部的部长克里斯汀尼尔森，还有另外两位的这个共和党的议员呢，也出来面对记者。那么这个彭斯副总统则是表示说呢，他认为说这样是很失望的一个情况，因为他说民主党方面不愿意合作，尤其是特朗普总统问他说呢，如果说今天我给你想要的，也就是让政府重新开门，那你们愿意来配合我的做法吗？那么对此呢，佩洛西议长是告诉特朗普总统说，先开门，那之后再来讨论其他的做法。那么特朗普总统因此感到不高兴，就离开了会议室。那么对此呢，彭斯副总统则是认为这是民主党方面不负责任。那么针对于说联邦政府的员工呢，接下来就拿不到薪水，将怎么办呢？那么这个彭斯副总统则是表示说呢，他也能够感同身受这样子的处境，但是边境安全还是十分重要的。那么对于外界所关注的，现在谈判已经破裂了，是否特朗普总统将使用所谓的紧急这个状态的这个行政命令？那么对此呢，副总统彭斯则表示 说这个选项一直是没有被放弃的，还是有可能这样做，但是并没有明确的说的确会这样做。那我们知道了副总统这个特朗普总统呢，今天在前往国会之前呢，在白宫当中签署一个所谓这个这个人蛇这个贩卖的一个法令的时候呢，他也针对边境安全发表了看法。那么在说话当中呢，他也一再的强调了所谓一个实体边境墙的重要性。我们先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针对实体的边境墙是怎么说的。
Trafficking cannot be stopped if we don't have a steel barrier. 如果我们没有一道钢铁屏障或混凝土屏障，人口贩运不会停止，是无法被制止的。就我所知，现在站在我身边与身后的是全世界最精良的执法人员。但如果进来的人开车载着妇女与儿童，从没有人看守的边境地区进来，他们也是无可奈何的。那些地区无人看守，因为我们人手不足。
是的，那么特朗普总统虽然说到呢，有这么多的执法人员，那我们知道其实呢，很多的这些边境的执法人员或者是机场的安检人员本身也是联邦政府的雇员。那么在这次的这个政府部分关闭之下呢，他们的生计也受到了影响。那么对此呢，特朗普总统今天早上在白宫他也针对这个事情呢也发表他的看法。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对于联邦雇员没有办法拿到薪水是怎么说的。
I think they have been terrific. 我认为他们很了不起，他们是了不起的爱国者，他们当中许多人都同意我的做法，而我希望这个情况能获得解决。但这些联邦员工们想要我们国家有安全，我也想要，这是我们都想要的。我们要安全，我们要符合常识，我们要本国的安全。
是的，那我们看到呢，在这个星期三的下午，这个两党这个白宫跟国会之间的谈判已经破裂了。那么有可能继续这个政府要继续关门，那么对此呢会可能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包括像是我们知道这个惠誉全球主权的评估呢，只是表示说，如果美国政府继续停摆的话呢，继续关门不能够透过预算的话呢，考虑将会降低美国3A评级的要求。林森，
好，谢谢耀义，这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墨西哥蒂华纳难民收容所内的中美洲移民都希望进入美国。他们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晚间电视讲话传递的负面信息让他们感到失望。来看报道。特朗普总统敦促美国国会今年拨款$57亿，帮助在美国与墨西哥边界修建一道围墙，以阻止非法移民与毒品穿越边境进入美国。他说这些都对美国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观看特朗普电视讲话的中美洲移民认为，他们无法接受特朗普提出的建墙要求。
在边境另一侧的大部分移民如果都在打工，那么我就不知道他说我们是对美国的威胁是什么意思了。我认为移民比美国公民更辛苦，我认为这是歧视，因为我们没什么不同。他们如果不信上帝，我是上帝的信徒，上帝会对我们做出评判，没人能够例外，他做出的决定是错的。我希望他们不要给他钱，让他去修墙。
我希望他的心肠放软，给我们一个机会，因为我们到美国不是去偷，而是希望工作，希望用我们的双手继续建设这个国家。我们可以让经济变得更好，而不是更坏。
特朗普建边界围墙的立场似乎并未松动，他星期三在白宫与国会领袖们再次举行重要会谈，讨论边境安全拨款和终止政府部分停摆问题。政府关闭已经进入了第三个星期。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好，我们把焦点转向美国国会，特朗普总统与民主党人之间有关边境安全预算的分歧仍然没有化解的迹象。那么各界对于政府何时能够重新恢复运作是表示忧心忡忡。
有关国会的最新情况，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为我们介绍。
美国联邦政府处于部分关门状态，进入第19天。国会民主共和两党领袖星期三再度到白宫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讨论边境安全的问题。在星期二晚间，特朗普总统发表全国演说，及民主党领袖做出回应之后，目前仍然没有任何的迹象显示双方有妥协或是达成共识的趋势。星期三上午，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是特地率领了多位受到政府关门影响的联邦雇员来召开记者会。我们先来看一段稍早的记者会片段。
昨天晚上，总统发出更多充满恶意、错误讯息的诉求，而不是事实。实际情况是，总统今天就可以结束他制造出来的关门危机，今天就让政府重新开门，他应该要这么做。但是他现在为了那无效又昂贵的墙，把美国人民挟持为人质，不肯将薪资发给努力工作的美国人。
众议院通过了法案，让政府重新开门。现在轮到总统和参议院共和党人来接受这项法案了。我向特朗普总统和国会共和党同僚传达一个简单的信息，就是我们的联邦雇员只想回到工作岗位做他们的工作，现在你们也该做自己的工作了。
国会民主党人在边境安全问题立场上也态度十分坚决，除了指责特朗普总统是导致政府部分关门的罪魁祸首之外，也多次批评特朗普总统违反了让墨西哥出钱修墙的竞选承诺。我们继续来听听众议院民主党人在接受我们采访时怎么说。
让政府关门是个很糟糕的决策，美国总统把政府关门了，我们众议院通过了共和党的法案能重启政府开门，但很遗憾的，参议院共和党领袖不愿进行表决。我们敦促麦康奈尔这个星期能将法案送到院会，通过法案重启政府运作。我们只要求麦康奈尔那样做。几年前，他自称自己是能够开启政府运作的人，并说关闭政府是个很糟糕的政府。希望他现在能和我们一起重新让政府开门。
Remember that it's Trump who is...
要记住，特朗普是那个要对政府关门负责的人。他说过要让墨西哥来付钱修墙，那为什么他现在要要挟美国政府？为什么要说他不会签署任何没有筑墙经费的法案？他根本没有遵守他的承诺，而且他还伤害了80万受到影响的联邦政府雇员。你知道，这些人马上就领不到薪水了，有许多人都靠着这薪水生活，这将对他们造成伤害。
目前政府关门进入第19天，是美国历史上第二长的记录。虽然国会共和党人大多支持特朗普总统的立场，不过也有越来越多的共和党议员对于目前的谈判进度表示不满，敦促政府先重新启动，再来打这场长期的边境墙预算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钟月哲在华盛顿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好，再来关注美中贸易谈判。美中两国副部长级的贸易磋商星期三结束，美国方面表示中方承诺大量的购买美国的农业能源以及其他产品以及服务，那么各界对于谈判进展是相对的乐观。不过专家认为，在中国采取行动进行结构改革问题上，双方的立场仍然是差距甚远。那么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记者乔战来介绍。乔战。
好的，主持人。美中两国就经贸问题举行的副部长级会谈周三结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周三通过一份声明表示，双方团队就如何实现两国公平互惠和平衡的贸易关系等问题展开了磋商。声明中还提到，会谈着重谈到了中方承诺大量购买美国农业能源制造业商品以及其他产品和服务的议题。此外，根据这份声明，双方还谈到与北京达成的任何贸易协议都需要持续核实和有效执行的必要性。美中双方目前都尚未公布任何磋商的结果和具体讨论的内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说，正式结果很快就会发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在推特上发文说，美中进行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受到美中展开对话可能取得进展的影响，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周二都上涨了大约1%，亚洲一些地区的股市也有不同程度的涨势。美中两国都对双方这次面对面的磋商表达了不同程度的乐观。 彭博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特朗普总统愈加希望在短期内与中国达成协议，以此来提振受到贸易战担忧的影响而下滑的金融市场的表现。但有熟悉这次美中贸易谈判的人士认为，在中国实施结构改革以停止美方所称的盗用知识产权和强迫技术转让的问题上，双方的立场还相距甚远。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中两国长期存在的经济政策的冲突是两国间达成协议以及终止贸易争端的一个重要的障碍。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在我看来，美中之间的这些经济政策冲突是已经是很早以前就已经明确出来了，也就是说中国的这个混合的以政府做主的这个就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这个混合的经济模型对中国的经济运行而且中国跟美国的贸易关系的影响所以这个问题的存在已经很久了。
我叶文斌认为，美中两国达成协议的可能是增加的，因为这对两国都有好处。我们来继续听听他的看法。
两个国家的政府都是有明确的动力要明确的动力要达成协议的，但是这个协议是否会改变这个核心的这两个国家之间的经济模型的之间的核心的这个冲突是还是另一个问题的。
华盛顿智库卡托研究所贸易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西蒙莱斯特对美国之音表示，美中达成的一个达成协议的一个最大的障碍是美方是否愿意做出对等的重大让步。我们来听听他的看法。
我觉得最大的障碍之一是，如果美国的谈判者们真的想要中国经济发生重大的结构性转变，那么美国就需要提供一些回报，但我不确定他们愿意这么做。
在此次副部长级磋商之后，预计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将率领中方代表团在本月晚些时候前往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长姆努钦举行进一步的会谈。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乔战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三下午离开北京返回平壤。美国的朝鲜问题专家如何解读金正恩这次的中国之行？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来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是，向云。那么金正恩这一次的访华呢，是过去一年来他的第四次中国之行。那韩联社报道说，金正恩星期三上午参观了北京同仁堂的一个药材制造厂之后，与习近平共进午餐，然后离开北京。金正恩星期二的时候抵达北京之后呢，他是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会谈。朝鲜和中国官方媒体都公布了金正恩一行应习近平邀请访问中国的消息，但是双方都对行程的细节和议程高度保密。美国一些朝鲜问题专家认为，金正恩此次访华与他可能即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第二次峰会有关。那他们认为金正恩是在打中国牌，希望借此提高自己与特朗普谈判的筹码。那么直到在去年的时候，金正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首次历史性峰会之前也是访问了北京。那么下面我们来听听前美国国务院朝鲜问题特别代表尹如尚星期二的时候在华盛顿智库韩国经济协会 KEI 的一个讨论会上发表的看法。
So this is another example, by the way, Congressman.
这是金正恩利用华盛顿局势的又一个例子。他去北京不仅是要得到习近平的批准，而且也是向华盛顿和特朗普暗示，你不是唯一的参与者，我有这个中国牌可以打。
那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布鲁斯·克林格纳认为呢，金正恩是希望从中国那里再一次得到一些支持和保证。那么来听听他的观点。
我认为他要确保得到中国的支持，这样他在与特朗普总统会晤时就有底气。他知道他能指望中国继续在联合国呼吁减少对朝制裁。也许在第二次峰会之后，中国还会说，这显示出外交方式是奏效的。如果要继续促使朝鲜遵守联合国决议，那么美国等国就需要做得更多，减少制裁，提供经济利益。
金正恩去年在新加坡与特朗普举行的这个首次峰会上是承诺会完全去核，但是七个月以来呢，双方有关如何实现朝鲜去核化目标的谈判陷入僵局。平壤当局要求美国放松制裁，不过美国坚称在朝鲜完全去核之前会继续实施制裁。金正恩在新年讲话中威胁说，如果华盛顿持续施加制裁来强迫这个朝鲜政府去核，那么他们与美国曾经建立的善意可能会付之东流。那他还威胁说，如果美国不放松制裁的话，他将寻求新的路径。那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朝鲜是在试图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玩平衡游戏。那他们认为金正恩是在给这个特朗普传递一个信息，那就是美国不是朝鲜的安全和经济发展方面的唯一选项。如果美方拒绝合作的话，朝鲜将不会就不去理美国了，而是转向中国。祥云，
莫宇，我们知道金正恩这次访华正值美中副部级官员在北京举行贸易磋商之际。你前面提到了中朝双方都只宣布金正恩访华，但对于他行程的具体内容却是保密的。中国是否也在打朝鲜牌？美国专家对此怎么看？
是，那金正恩访华这个时机确实是引发外界有关这方面的猜测。那一些分析人士是认为，在美中磋商如何解决两国间这个贸易纠纷之际，金正恩的访华显示出北京可以在恰当的时候打朝鲜牌。那么来听听韩国经济协会主席、前美国驻韩国大使凯斯林·斯蒂芬斯的看法。
从中国的角度看，我认为这是他们在提醒人们，他们在美朝谈判方面有影响力和利益。
不过中国方面说呢，金正恩访华和这个贸易谈判没有关联。特朗普曾经是在推文上暗示这个他对金正恩去年在美朝峰会前夕访华表示不满。那他说北京对这位朝鲜领导人施加了不良影响。不过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的时候呢，在一个电视访谈节目中赞扬中国为解决朝鲜核危机提供的支持。那他说他不认为目前的美中贸易争端会影响中国在这方面的努力。小云，
莫宇，特朗普总统表示他与金正恩第二次会晤的时间会在不久的将来宣布。专家们对于可能召开的第二次峰会有什么样的看法？
是，那么一些分析人士他们是认为呢，特朗普与金正恩的第一次会晤虽然是具有历史意义，也是非常具有象征性，但是双方签署的这个协议是过于模糊。比如说协议说将努力达成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但是却没有定义什么是无核化，也没有表示将如何实现无核化。那么对于这可能的这个第二次峰会呢，美国的一些朝核问题专家他们是建议不要贸然举行。那这个前美国国务卿朝鲜问题特别代表尹如尚，他是认为如果在与金正恩举行第二次峰会前没有具体的目标和去核化的步骤的话，那将是一个错误。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一次足够了，如果第二次去了有什么都没有的回来，我认为那将是个错误，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在向朝鲜试图合法成为核武国家的企图让步，这基本上就意味着我们默认了。
尹如尚说，美国过去几届政府的领导人呢，也是有机会与朝鲜领导人会晤的，他们之所以没有这么做，就是因为他们有这方面的担忧。江云，
感谢记者莫宇带来的详细报道。
今年全球消费电子展，人工智能是最大的看点之一，凸显美国和中国企业竞争日趋激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突然访问伊拉克，并与伊拉克外长哈基姆等官员举行会晤。
是复杂，美国是复杂。
美国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就美中关系40年的演变，以及特朗普与习近平个人关系发表了看法。
通过亚太五号卫星收看收听美国之音电视和广播的朋友们，我们从11月12日开始改用 Yamal-401 和 ABS-2 卫星，原本的亚洲七号卫星依旧可以收看电视节目，中文节目卫星广播将暂时停止服务。欢迎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阅详细的卫星数据，你也可以在以下的网页找到美国之音中文节目电视和卫星广播的信息，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知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2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知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美国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晚上发表全国演说后，星期三继续与国会两党领导人就边境安全和政府关门事宜进行密集磋商。美中副部长级贸易磋商星期三结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会谈重点之一就是讨论中国对于从美国购买大量农产品、能源及其他产品和服务的承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三下午结束访华行程，外界猜测此次访华可能与美朝第二次峰会有关。
好，接下来来关注正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全球消费电子产品展览会。那么在这场展览会上，人工智能仍然是最大的看点之一。
来自美国和中国的企业竞争日趋激烈，今年他们也带来了各自新开发的产品。下面我们就一起跟着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去看一看。
是，主持人毋庸置疑啊，人工智能是未来科技发展的趋势，也是今年的 CES 上最引人注目的焦点。那么就在这个无人机和机器人的展厅呢，我们看到人工智能的应用可以说是得到了非常广泛的体现。就拿无人机来说吧，来自深圳的大疆公司就格外的引人注目，他们是全球最大的无人机的制造商，也在全球的市场份额中呢占据优势。但是今年的 CES 上呢，有美国的无人机制造商在无人机的应用范围方面进行了创新的尝试。
I think that DJI has done a great job of bringing these technologies into a.
我认为大疆把无人机技术变成了主流的消费产品，做得很棒。我们现在在尝试做得更大，为社会带来更多的效益。
Bigger and is adding a more meaningful benefit to.
我们想让无人机从携带摄像机变成携带包裹和乘客。在无人机的承重能力方面，我们有几项待批准的专利。我们让无人机的机翼承重，而不是机身承重，这样节省能源也更有效率。
We carry the load under a wing rather than carrying it, you know, under a pillar of thrust, which is very energy intensive and not very efficient.
另外，我们还用燃料大量地代替了电池，燃料能比电池产生更多的能量。如果相关管理措施更新的话，我预计5年之内可以运送包裹，10年之内可以运载乘客。
今年来 CES 参展的中国的厂商呢，和去年相比是有所下降的。那么在现场呢，我们也了解到，有一些中国的厂商是在交了定金之后临时决定撤展。但是我们这两天在这个展会里呢，中国的厂商我们看到还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啊。那也有很多的传统和新兴的企业都带来他们最新的产品。在众多的产品中呢，我们也看到一款智能行李箱是吸引了很多的观众，包括我们记者的注意。而带来这款行李箱的呢，是一家成立只有三年的初创企业。
首先，它可以在你打开行李箱的时候，它可以通过视觉来把一个人识别清楚。然后，其次，它可以跟随人行走，在行走过程中，它可以不断地避开障碍物，直接跟踪到主人。那在主人离它有一定距离，比如说主人穿过一个门，把门关上之后，它会给主人报警。啊，那甚至你可以用手机去遥控这个行李箱，然后它可以跟你一起去，像一个遥控的玩具一样。那它是一个非常方便又带来旅行乐趣的产品。那技术上来看呢，如果分三大部分，就是在感知、决策和对轮子的控制三个方面。那感知方面呢，我们用了今天的最先进的人工智能神经网络，对环境做检测，对人做检测、跟踪再识别。那这是一套的对人体的感知。那决策方面呢，它会针对主人移动的路线和环境的情况来去做一个最佳的路径的决策。那在执行方面呢，它会驱动两个轮子。
其实人工智能的应用呢，不只是在家居生活方面，很多的大型机械现在也在智能化。那今年呢，美国的农用机械制造商约翰迪尔就带来了一款庞然大物，它可以通过人工智能的应用做很多细致的工作。
What it is a corn harvester. Essentially, what we have is set up.
我们在这里展示的是一台玉米收割机，这是一台有轮子的制造厂。它可以自动驾驶，在玉米地里自主导航，还可以自我优化。这台机器结合了大量人工智能技术与机器学习技术来配合传感器，这样传感器可以探测到玉米进入机器，可以监控玉米的质量和数量，来满足农民的需要。我们的 GPS 比多数汽车的 GPS 更加精确，大多数的 GPS 可以精确到三米范围。我们的 GPS 可以精确到 2.5 厘米，这很重要，因为我们需要知道庄稼的位置，不能压到庄稼，需要非常的精确。展望未来，我们会希望更加优化我们的产品，让农民的工作更轻松，让生产力更高。
我们看到人工智能技术呢，可以说是正在改变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在这个领域呢，美国仍然是掌握着最关键的技术，而中国的企业为了创造新产品，可以说是不遗余力。我们也不难预计，今后在美中两国的竞争之中呢，人工智能应该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领域。那么在这个方面呢，美国希望有更公平的竞争，更公开的市场，而良性的竞争也可以使消费者受益。而在另一方面，在中国方面，如何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更好地接受国际上的准则，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以上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方正和卡拉发自拉斯维加斯的报道。
好，感谢记者方正和卡拉从拉斯维加斯发回的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突然访问伊拉克，并且与伊拉克外长哈基姆等官员举行了会晤。蓬佩奥正在对中东地区进行为期一个星期的访问，目的是让盟友对美国从叙利亚撤军的计划感到放心，并寻求盟国的支持，对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蓬佩奥还与伊拉克的总理麦赫迪、伊拉克的总统萨利赫和伊拉克议会的议长哈尔布尼举行了会晤，并且会见了美国美军人员。国务卿蓬佩奥强调说，美国致力于处理伊拉克面对的安全挑战，继续开展与伊拉克安全部队的合作伙伴关系。蓬佩奥是星期二首先抵达约旦，然后他还计划访问埃及、巴林、阿联酋、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曼和科威特。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拒绝了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的要求。博尔顿要求土耳其在美国从叙利亚撤军后，不要伤害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武装。埃尔多安星期二在安卡拉发表讲话说，土耳其将向叙利亚北部派遣部队，打击伊斯兰国以及库尔德组织人民保护部队和民主联盟党。埃尔多安此番讲话是对博尔顿此前声明的回应。博尔顿曾表示，土耳其承诺不攻击库尔德人是美国撤军的条件之一。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埃尔多安星期二对议会说，打击叙利亚北部恐怖分子的准备工作接近完成。他明确表示，库尔德人以及伊斯兰国将成为袭击目标，因为安卡拉认为他们与库尔德恐怖组织库尔德工人党有联系。
那些叙利亚恐怖走廊上的人将得到必要的教训。库尔德工人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和伊斯兰国之间没有任何区别。
博尔顿此前表示，美国从叙利亚撤军取决于土耳其是否承诺不攻击库尔德人。埃尔多安拒绝了博尔顿的要求。
尽管与特朗普总统达成了明确的谅解，但政府不同部门开始发出不同的声音。尽管如此，特朗普对叙利亚的看法和他的撤军决定仍然是我们的参考点。
美国不顾土耳其的反对，支持库尔德人对伊斯兰国的进攻。美国的撤军使得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得不到保护，他们正在争取冲突中其他各方的帮助，可能是有俄罗斯军队支持的叙利亚政府。以色列还警告说，伊朗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访问约旦首都时说，伊朗对叙利亚的威胁不亚于伊斯兰国。
这是一个综合的了解，那就是这个地区最重要的威胁是伊斯兰国和伊斯兰革命。
蓬佩奥说，特朗普从叙利亚撤军的决定不会削弱打击叙利亚恐怖分子的努力。面对批评，特朗普说撤军会以适当的速度进行，他没有为撤军提供时间表。土耳其总统发言人周二提供了更多细节。
给我们的时间表是60天到90天左右，现在也有说是120天，也就是4个月以后。
这位土耳其官员说，安卡拉想知道美国是否打算带走武器，以及从叙利亚撤军后美国的军事基地怎么办。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因为在海外急速扩张而陷入财务危机的中国海航集团1月9日确认，已经出售了位于纽约曼哈顿的一栋大楼的多数权益。这是海航自2018年起的一系列抛售资金以缓解资金紧张行动的最新一期，这也满足了美国政府因为安全原因敦促海航出售该大楼的要求。报道表示，海航没有提供买家或是交易的详情，但证实了美国房地产新闻网站 BizNow 的相关报道属实。BizNow 报道称，海航以$4.22亿出售在纽约第三大道850号的大楼，买家是一位房地产开发商和他的两个儿子。在特朗普2016年11月当选总统之前，海航购得该大楼90%的权益，估值$4.63亿。该大楼的租户包括一个负责保护1英里内的特朗普大厦的纽约警察局的一个警区。
王全章的妻子李文祖1月9号在推特上贴出与英国、美国、德国、欧盟、瑞士和澳大利亚6国人权官员会面的图片，敦促各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明确提出要求，天津第二中级法院立即对王全章案作出判决。王全章在遭当局强行超期关押超过3年5个多月之后，才于近期被闭门庭审，他的妻子甚至无法旁听。中国以此案涉及国家机密为由不公开庭审。这次庭审吸引了国际社会、驻华使馆和海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国际特赦组织谴责这是一场虚假的审判。王全章仅仅是因和平地捍卫人权就受到迫害，并消失在黑洞中长达近3年半，极有可能遭受酷刑和虐待。
中国军方高官表示，中国将根据相应的威胁进一步加强南中国海人工岛礁的防御。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1月9日举行的中外媒体吹风会上，中国海军研究院研究员张军社大校重申中国有权在南中国海岛礁上采取任何必要措施的立场。他说呢，如果岛上的人员和装备受到了威胁，那么中方有必要采取措施加强防御能力。中方表示，在南中国海建设岛礁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益，而且主要是民用设施建设，为国际航行提供了公共安全产品。美国五角大楼的官员说，中国未能履行习近平在2015年对美国所做的承诺，不在南中国海进行岛礁扩建。美国说，
中国填海造岛，在珊瑚岛上新建了七个岛礁，有的还新建了机场。
今年是美中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40周年，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戴博就美中关系40年来的演变以及特朗普与习近平个人关系对美中关系的影响发表了看法，来看详细内容。
刚才说到这个就是美中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定位啊，就是到底是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那么现在我们注意到，可以说美国对中国感觉到是越来的越不满，就是在许多方面都感到非常的不满意。比如说这个美中关系过去有很多这个定位的说法，比如说比较早的时候有什么战略伙伴关系，那么后来呢又有一个叫利益攸关方啊，所谓的这个 stakeholder 这种说法，
负责人的利益相关者什么的，
利益相关者等等啊。但是现在好像似乎这些提法都不再提了，为什么？
原来那些提法只不过是提法，我们都一直在抹黑，到底这个关系，克林顿也好，布什二世那个奥巴马都没有完成这个定位的这个工作。是因为那个六四以后，尤其是中国介入那个世贸组织以后，中美关系虽然非常重要，一直不是最优先的事儿，一直是有一点次要的，可是现在，尤其是那个习近平变为那个共产党的主席之后，中国的国外政策是更积极的有所作为的那个国外的政策，在国内它越来越强硬，再加上中国各方面的势力越来越大，这个军事方面、经济方面、技术方面的，中国的规模大，中国的报复大，或迟或早，美国是会注意到，而且会开始担忧，而且不只是美国对中国越来越不满，这个我觉得不是特朗普开始的，其实北京早也对华盛顿不满。我的意思是说，共产党早就定位美国是中国实现它的所有的目标的最大的障碍物，这是中方先做出的一个决定。他的那个外交辞令比较传统，比较客气，他不像那个特朗普那么直，那么粗鲁的说他怎么看。可是最起码从2013年开始，中国也是持类似的态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对称的 互相的不信任、不放心的一个关系。我觉得最大的那个转折点就是改变了很多美国人的一些看法，有很多因素，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南海问题。就是那个海牙那个裁定的那个裁定下来，中国不理他也否认他，这个是让很多美国人意识到中国是根本对国际法没有兴趣，对国际社会舆论也没有兴趣，对中国的那个太平洋这些邻国的一些看法和利益也没有太大的兴趣。然后你再加上在中国国内，比如说那个维吾尔族受的待遇，现在好像有一些越来越多是那个坐牢的都给说起来的，这个在美国是个大事儿。中国是用各种各样的这个监听器、监控器在国内用那个人脸的这些识别这些技术，好像是用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所有的这些新型的技术作为一种以技术为最重要的工具的一个新的集权主义，就是 soft techno totalitarianism， 那么这么一个国家就是美国不会放在眼里。而且现在在华盛顿，这个是共和党民主党的一个共识，就是中国是美国的最大的长期的战略方面的挑战。我觉得这个是有共识，这是华盛顿之内的，在美国全国还没有这个意识，可是最起码在华盛顿很多人都会同意这一点，包括很多不太支持特朗普的汉学家在内也是持这个态度的。我觉得一边来讲这个是跟习近平跟特朗普自己的领导有关系的，可是这个是次要的，中美关系到了这个地步很可能是个我们不能避免的历史性和结构性的一个新的挑战。
那刚才提到这个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这个个人因素啊，我想让您进一步的谈一谈，就是说这美中的领导人的这个个人因素这方面对美中关系带来的影响。特朗普总统上任以后可以说在很多场合对习近平是赞不绝口，可以说啊，他是一个好人啊，是一个很好的领导者啊，是我的好朋友啊。但是呢，美中关系还是在他们两个人的手中。
所以习近平在问你到底是什么样的好朋友，对我这个样子啊，
还是在他们两个人手中。现在美中关系可以说是受到了一个非常重大的这样的一个挫折，就是多大程度上你觉得美中关系发展到目前这个样子是习近平和特朗普的个人因素所造成的？
个人因素我觉得我们不要夸张现在经常给夸张了，因为我们两个国家都有比较怎么说有自信心比较极端的有他们自己的抱负的领导人。我觉得两个国家的领导人都没有对中美建设性的中美关系做什么良好的贡献，都有他们的问题。习近平的我已经说了他在国内越来越强硬他现在就是那个党政中民权东西南北中党是要领导一切的早就失去了知识分子、媒体、文艺界这些人的支持可是看起来，当然我们没有选举，也没有民意调查，所以你很难讲。可是看起来中国的农民还有那些蓝领工作者还有那个国安这些部门解放军是比较支持习近平的，他的支持率是比较高的可是受过教育的对他的支持并不高就是因为他现在有个人崇拜这一方面，各方面的那个审查学术界各方面都是审查的控制的非常的紧，而且又开始利用很多那个毛泽东时代政治运动的那些措施，所以很多美国人跟很多中国人在内对这些都有很多疑问和担忧，尤其是那个十九大大讲中国特色中国的智慧以后改变修正中国的宪法以后就是更是让很多美国人觉得这个人走的就是二十世纪中的那种专政 政府的 那个道路的，还有再加上习近平对美国的影响、美国的势力的这些怀疑，他的国际抱负什么的，这是一个因素，可是不是最重要的。说特朗普的话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因素，而且特朗普的这些不可确定的这些行为比习近平的多得多。习近平的行为是比较已知的，你可以肯定他，你可以比较容易预测预料他会怎么做。特朗普不是，他还是那种就是想什么说什么，心口开河，不一直像你说的，他说习近平我很尊重这个人，是个很伟大的领导人，他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可是中国和美国是长期的这些竞争对手，所以这个是有点前后不一的一些问题。特朗普是很早几十年之前就开始敌视中国，说中国是美国最大的挑战，甚至是敌人。他一直是非常怀疑这些贸易逆差问题，不是他做候选人的时候才开始的，对他来讲是根深蒂固的。再加上他又想搬弄Navarro、Lighthizer 这些顾问，就觉得中国的所有的公司，不管是那个国企的还是私企的，都是占美国的便宜的。特朗普看起来这是他的根深蒂固的一个信仰。所以他不只是在经贸方面，还有在人权方面，也有在军事方面，他宣布了印度洋、太平洋的一些新的政策，而且在他的领导下，国会的这些军事方面的拨款会是越来越大的。特朗普就是推出那个 INF 那个中程的那个核子导弹的这些协议，这个有相当一部分也是针对于中国的，所以不只是经贸方面的，现在中国和美国已经开始了一个全球的各方面的长期的竞争。竞争什么呢？中国和美国都享有美国二战以后所享有的那个主导地位，中国说是那个综合国家实力，意思是说中国的目标是发展像美国的那个唯一的超级大国一样的那种影响力，所以这是个长期的一个竞争。习近平是一个因素，特朗普是一个因素，可是如果明天他们两个都不是国家领导人，基本的长期这个竞争关系的这个问题还会有的。
您刚才看到的是美国之音对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专访的部分内容。戴博就美中关系40年来的变化以及特朗普与习近平的个人关系发表了看法，受访者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就像运动员会在运动过程中受伤一样，许多音乐家也有职业病，这包括一些疼痛、重复性劳损和过度使用损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皮伯迪研究所成立了一个音乐与医学中心，采用身体和心理兼顾的方法来更好地为音乐家们提供治疗。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艾尔马斯利的报道。
低音提琴家切尔西斯特雷耶是皮伯迪音乐学院的一名新生。我每天大概要练琴3个小时，除此之外我还要再进行几个小时的排练。长时间高强度的重复练习造成了他的疼痛。我的胳膊以前疼过，但我的手腕从来没有疼过。我手上同样的地方也有淤青。斯特雷耶的老师鼓励他去校园内的音乐和医学中心诊所接受治疗。联合创始人萨拉普·巴斯特普·格雷告诉他的音乐家们，其实他们比他们想象的更容易受伤，无论是肌腱炎还是扭伤。演奏乐器的音乐家中，有4%的人至少会在职业生涯中受伤一次，一个人会康复，重新回到乐器演奏的生涯中。两个人也可以继续演奏，但是会有慢性问题，时不时会急性发作。不幸的是，一个人会因为受伤而终止艺术生涯。
Discontinue their art because of injury. Just by touching.
巴斯特普·格雷是一位会弹奏吉他的医生，所以他深知演奏乐器的苦与乐。
That nerve.
这个位置的神经会在这里弯曲，所以它会受到压力。
Under pressure.
副院长萨拉胡福表示，在校园开设诊所可以向学生音乐家传递一个信息。
我想他们也明白，他们可以谈论受伤，当他们遇到伤痛问题的时候，也可以去找他们的老师，他们不需要把这些问题藏在心里。
这让我意识到我需要休息，休息是可以的，因为休息比受伤要好得多。现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生物医学工程师和神经学家正致力于研发一款新的智能吉他，它可以测量吉他演奏家弹奏时手臂和手指承受的压力。我认为用基于证据的教学法来训练音乐家是非常有价值的，这样他们不需要大量重复就可以更快地发展某些动作技能，重复会引发职业病。巴斯特普格雷说，这种方法可以帮助音乐家在不受伤的情况下享受他们最喜欢的音乐。埃尔马斯利，美国之音巴尔的摩报道。
世界上有超过十亿人说英语，另外还有20亿人正在学习或者是试着学习英语。那么英语语法让许多人可以说是一头雾水，甚至有些母语的人士呢也是搞不清楚。有一位经验丰富的语言学家决定让英语学习变得更加容易，语法大师艾伦·乔文想要帮助人们在混乱的美式英语世界中找到自己的学习之路。
可以折叠的桌子、几本书、一个微笑和深厚的英语语法知识，艾伦·乔文拥有他所需要的一切。纽约地铁也为语法爱好者提供了一个非官方的新学习据点。
Hello, welcome to Grammar Table.
Grammar Table. All right. I love it. I love it.
乔文是英语语法的爱好者和普及者，她和丈夫共同拥有一家商业传播发展公司，她进行线上和线下授课，并决定为这些课程增添一些趣味，于是她选择在纽约地铁和大街小巷建立学习点。
我刚把告示牌展开，30秒后就有人过来问我，你觉得特朗普掌握多少个单词？
虽然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非语法问题，但乔文认为理解语言结构的规则将有助于人们在国际层面上相互理解。语法桌吸引了各行各业的人，学生和退休人员，工程师和管家，演员和语言学家。对他们来说，英语充满了神秘，而最受欢迎的问题是关于分词和逗号的。
例如，如果我说他点了沙拉、意大利面和苏打水，你可以在盒子的前面加一个逗号，这个逗号也被称作牛津逗号，有时也被称为连续逗号。
纽约地铁乘客很快接受了这个新来的女子，音乐家、警察甚至英语老师都常过来聊天。
这种把语言和文化联系起来的方式让我觉得耳目一新。
人们来这里询问不都是用英语，也不都是关于英语的。乔文能流利地说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德语、法语、汉语、韩语和日语，他还在学习更多的语言。美国之音维什涅娃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星期一至星期四每天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一起来关注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2018年新疆在教育营引发全球舆论的关注和批评，2019年刚开年，中国政府似乎采取了一些不同以往的作为。星期三，哈萨克斯坦外交部证实，中国同意让2000名哈萨克人放弃中国国籍离开新疆。上个星期，中方安排12国外交官和部分外媒在中国官员的全程陪同下参观新疆的所谓职业培训中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还表示，欢迎联合国官员访问新疆。巨大的国际压力是不是在迫使北京做出让步？中国政府对维族人和穆斯林的严厉监控会不会得到缓解？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方针是否可能改变？ 这些即将离开中国的哈萨克人能否让外界更了解新疆的真实情况呢？北京时间星期四晚9点，《时事大家谈》节目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